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第五回，
包拯进皇宫拜见皇上，把自己所办这些个案子重点的都向皇上做一汇报，整整汇报了一宿啊，因为他办这案子太多了，这还得挑重点呢，不挑重点还没有汇报完。最后呢，也是得到了明确的指示，重点办这个贪腐案，也就是纪大人、吏部尚书纪鸿伟贪腐之案，拿他呢当一个重点，以儆效尤啊，让所有做官的人都看看，做官就得做清官，做官就得做好官，如果你贪你就好不了，你贪了钱你也没得花，你也花不出去，没等你花呢就把你抓起来了。这都安排完了，离开了皇宫，赶奔刑部，自己啊得换换衣服。刚到刑部门口这儿，有人跪在刑部门前告状，这挺罕见的。怎么说呢，这刑部啊得是下级往上报案子，报上来之后核查再下去，有什么冤情啊，有什么不对的，都是刑部来查，直接到刑部你来告状的几乎是没有啊。告状的又是一个小孩儿，看这样不大十多岁，那这小孩有什么冤枉呢？包拯就过来了，可不是管闲事儿，谁有冤枉他都管呢，只要是百姓有冤枉他一定管。这才问，这位小朋友你告谁呀？我你慢点说，不要着急，这孩子有些个口吃。我告包大人。耶，你说这赶巧了不是？怎么还靠我呀？你有什么样的冤情啊？告包大人，哪个包大人呢？包长。哦，你告他，你稍等片刻啊，我去换一下衣裳。为什么呢？他穿着官服呢，四品呢。你这个是借的，你借的官服你没事穿着招摇那不行啊，回去还得换你的六品的官服，你穿那个，你现在毕竟还没有到开封任职，皇上也没把你提到那个官位，你就得按原先的这个服装宽，办事儿也不能越大格，该是你办的你就来办，不该是你办的你就别来办。包拯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寝室，换上了自己的官服，又二次来到了刑部的大门前。小朋友，你管谁叫小个小朋友？我看你的岁数不大，好像是我大小这个跟你没多大关系。秤砣小能压千斤坠，这是竹竿高，里边是空的。司马光7岁鸡缸，文彦博9岁摸球，孔融4岁让梨，青甘罗12岁身为太宰，小生勾郎13岁是拜帅登台。你说都是小的，哪个你能比过？哎，这孩子还长了2行伶牙俐齿，3寸的环转不烂之舌， 还挺能说的，还挺能挑衅的。包大人乐了，呵呵呵，我就姓包啊，但你姓的是哪个包啊？姓包的包啊？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叫包拯。那就你了，那就你，那就你。来，咱们进到刑部里边聊一聊，行吗？可以。这小孩啊，还真是不惧官，谁敢到刑部大堂这儿来告状啊？你到这里边，你不哆嗦呀？这是刑部啊，这个地方可不是轻易就能来的，到这儿来都是重大特案件，到这儿来几乎都是死囚犯，你敢上这儿来吗？他就来了，包拯把他领到自己办公之处，让个座倒杯水，同时也找来了王朝和马汉、张龙和赵虎，因为这个不叫审案子，也叫了解案情吧，怎么回事，人家告我呀，我用不用回避呀？这事儿都得问清楚，问明白了，人家告我，我应该回避，叫别的官员来审这个案子。所以包拯这才问，请问这位先生您贵姓？我福姓西门，双名固丁，西门固丁。哦，西门固丁，对，就原有定门上那个钉子叫西门固丁，早就有这根钉，这根钉都锈门里了，拽都拽不出来。你哪儿这么多词儿啊？那这位西门先生，包拯不敢再叫小孩了，这小朋友不敢说这话了。刚开始的时候说出这话来，让人给顶了。也是啊，仔细一看，这不是个孩子，岁数好像是20几岁了，只是长一娃娃脸儿，个儿小，仅此而已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童，不是，所以不敢再叫人家这个了，就叫西门先生吧。西门先生，你现在要告包拯对吗？对，就你了，包拯吗？你这个名儿挺大的，名声在外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名儿。人们说你痴心心，忠心耿耿，亮堂堂的就名个名姓高悬。哎呦，这个费劲呢，多累呀！就说你不贪民间半碗水，不收民间半文钱，对吗？这个是对的。做官的吗？要做清官。做官的吗？要做好官。那就行。那我就告你。那你为什么要告我？这是其一。什么理由？什么案情？是其二。其三，你告我用不用我回避？按理说走规矩，我得回避啊，你告的是我，得让别的官员审理此案。如果我身犯王法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别看我是个做官的，我也一样掐金入狱，打这场官司，只要你证据确凿，这句话最主要了，只要你证据确凿，那么我就打这场官司，我就肯定打。那行了，我肯定有证据。那么西门先生，什么案子？告你先奸后杀啊？包大人吓了一跳，告我先奸后杀，这个案子可大了。王朝马汉急忙上前，这位先生不要瞎说呀，不要玷污我们大人的清白呀， 包大人可是个好官，他绝做不出这些个事来。昨夜晚间他有事，跟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去了，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吧。包拯当然自个儿明白，我在皇宫陪皇上，跟皇上汇报，我上哪儿去办这些事儿？这个事儿肯定是有事，到底是什么事儿？这事儿还真不知道，咱先听听吧。你们先站一边啊！不就是王朝？哎，谁是王朝？我是马汉道。这张龙，哎，赵虎有呵，他把这些人啊给了解的清清楚楚的，他都知道。你这孩子可厉害了，这孩子门清啊，什么都明白，什么都知道。但是这个案子可太蹊跷了，千金后杀之案呢。包拯摆摆手，那意思你们别掺和，你们慢慢听人家说，这里头肯定有事儿，否则不然这孩子又不是一个小刁民，说来这儿作来了，来这儿闹来了，那绝不轻饶。你就是孩子也得找你家长，你怎么监护的？你怎么管教的？养不教父之过，你当爹的怎么当呢？这是不行的。再说了，谁家的孩子这么没规矩啊？到这儿来指着大人的鼻子，我告诉你，先奸后杀。奸的是谁啊？杀的又是谁啊？证据又在哪里啊？那你得问个清楚，问个明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事情太大了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立马就站在了一旁，洗耳是恭听。我说包大人，我不是说你先奸奸后杀，你是不是清官，是不是好官，有待于慢慢的考察一下。但是我告这个事儿跟你肯定有关系，就是你身边人做的这事儿，一条人命，这可是个人命之血案。大人，你是管是不管，我冤枉。大人一看，这是真事儿，这个是真事儿。人家孩子喊了冤了，还有一条人命。作为包大人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好官，这事儿能不管吗？虽说不能升堂，包大人也找来了书吏，把这案子全部的过程、审案的过程、审案的这些个流程全得备案登记。首先先问问孩子叫什么名，这孩子是谁，怎么回事，什么时候发的案，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了。如果真有此案，谁做的，孩子到这儿来告，肯定是有一定的证据。没有证据呢，他不可能来这儿告。这面书吏过来，急急忙忙把这些东西都写了啊。姓西门，复姓西门，叫顾丁，对对，顾丁，老钉子钉门里生锈，抠不出来。他老说这话，那也得给他写上啊。写上就问问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都登记完了，包的人这才问那位西门先生。什么事儿？你吃饭了吗？那意思这么早是不是没吃饭呢？没呢。你们去给找一点饭拿过来，让他先吃喽，别把他饿坏了。看这意思好像啊，这小伙子这一宿没怎么睡，折腾了这一夜，所以啊没吃饭。王朝下去拿点油条稀饭就拿上来了，来了点咸菜，就在这儿包拯办公这地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吃了，还真是啊什么都不怕。 真挺大大方方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喝是喝粥，没喝别的。吃完喝完，来来口水，漱漱漱漱口，挺讲究，还漱漱口，把水给拿过来，吐在痰盂里了。吐在痰盂之后，他坐起来，大人，我不用给你跪下磕头，再次喊冤吧。包大人说不用，你只是说清楚这案情就行。你们家在什么地儿住？我们家在东边住，我姓西门，但不在西边住。尽管是算卦的不止一次的跟我说，你姓西门，你搬到西边，西边旺你，东边不旺你，那我也没搬。那为什么不搬呢？没钱怎么办呢？搬家得买房，买房得要钱，没钱囊中羞涩，还搬个什么家呀？那你还在这东边住？对，你家里都有什么人？我和我娘，你的父亲呢？他了人家先世了。哦，那你是给谁喊冤呢？谁又让人家先奸后杀了？大人，这个事情咱得慢说。我父亲他的人家叫西门义，义气的义。我父亲是个练武之人，我打小跟我父亲跟我两位叔叔学的武，说实话，我也会武术，武术也挺好。说我父亲号称河南大侠西门义。我二叔叫风云剑，姓连，叫连背。连背是我二叔，金沙掌贾大霄是我三叔叔。虽说这三个人他不是一个姓，但是这三个人他是磕头的盟兄弟。效仿想当初夜宴桃源英雄三结义，不愿同时生，但愿同时死。哥三个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。我父亲叫河南大侠，都叫大侠和了，那个身份也是了得。所以我的功夫也个不一般。那有大伙一想啊，你这真能吹开，你就说你父亲就完了，人家叫河南大侠，背不住是真的，也背不住他有那样的武功。你有没有那就谁是不知道了，他也真有，他有点武功，武功底子也很好。您看呢，这三个人教他，你像什么风云剑、连背、金石掌、贾大霄都教过他。说我这三个亲人呢，专管人间不平之事。话说这是5年前的事儿了。5年前江湖上河南地界兴起一个邪教，叫还阳教。还阳教教主叫福地还阳，叫金圣权。这福地还阳金圣权净干一些个龌龊事儿。就干一些个老百姓啊不喜欢的事儿。他们所谓的还阳教练的是采阴补阳，采阳阳补阴，采阴阳二气以己身。就是说我是个孩子，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据大人们讲，他把那好姑娘偷到他们教里去， 把京城有一部分啊，大人，包大人，有一部分那个坏官就给整到他还阳教去练这种功去了，就是跟那些女的在一起，有一些个女的什么姨太太这个那个的也加入这教，你有钱就行。加入这教，他又找了一些男孩子给人家钱，也说是什么练这阴阳之功，这是邪教邪派，这伏地还阳，金圣权没少捞钱呐。
哦，
包大人皱皱眉啊。这河南的地界还有这事儿，这可真是没听说过，这有待调查呀，到底有没有这种事儿啊？要是有这种事儿，一定拿下，破获邪教。什么还阳教？还什么阳？你还阳就能还阳吗？你想还阳就能还阳吗？但是你现在不是查那个案子，你查这先奸后杀，看看这孩子西门固丁为什么上这儿喊冤呢？那你继续说，西门先生，就是我爹和二叔三叔，那叫侠义之行为啊，对不对？不能说是这个见这种事不管呢。于是乎就要灭邪教。包拯一听，这真是侠义，要灭邪教吗？就凭他们一己之力能灭了吗？可是呢他们不行，倒不是说他们的能耐不行，身份不行，人家那个教里边有钱，不管是赃官也好，还是这个姨太太，或者是包养的女人也好，你要想入那个教里，你必须拿一大笔钱，你才能入了这个还阳教。这还阳教就这么邪性，所以他有的是钱，人家雇了好多江湖上的所谓的武林高手，见钱眼开，这些个人有很多呀。我父亲和两位叔叔到那儿就被打了。我这个三叔金沙党贾大霄就受伤比较轻，那个二叔啊就连背啊的那叫风云剑，他这个中了一点，我爹西门义也中了一点，可是三叔绝不扔下我爹和二叔。一定要生于一起，死在一块儿，要把他们俩带回家来，带着他俩顺还阳教往回走，还阳教在东山之上啊，现在东山山坡上往下走的时候，又叫还还阳教，对，还阳教给截住了，不让他们走，就最后又给打了一遍。那我三叔也被打了，最后滚下山坡而来，我爹就被打死了，二叔连背也被打死了。只是三叔贾大霄还剩这么一口气，他就是爬来爬去爬到家中，我们三个人的家都在一起啊，就是他们三个人嘛，就是我们三家吧，你说我听得明白，就这样回来说明了情况，他也死了。后来我们把我爹和二叔的尸体找到，把他们掩个埋了。 家庭情况是这个样子，西门家有我西门固丁，就是老门上钉个钉子，生个生锈了。对了，你听明白了。那有我呢，二叔家就没个孩子，没孩子这也好办。三叔这贾大萧家有这么个小孩，在那一年刚好三岁，今年已经九虚岁了，八周岁了，有这么个孩子。就这样我们三家挨着家挨一起。可是就在昨一天，三婶儿被人家给强奸了，然后给杀了。那你知道这是谁干的吗？就你身旁那个山东人，是他做的。